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分享美股近期的大小事。今天的主题呢，当然就是川普概念股涨翻了。为什么我会想要在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呢？绝对不是因为今天是愚人节的关系。早上有跟大家玩一个小玩笑嘛，其实我觉得愚人节最有趣的一件事情呢，就可以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的一些小巧思或者是一些幽默的地方，平时觉得这个人好像还蛮严肃的啊，好像每天都只会工作啊，讲一些很震惊的话，但是呢有的时候在生活中需要一些调味的话，你还是要耍一点小白目小白痴。所以我觉得不管今天是在对大家或者是在对我自己身边的人的时候，其实我本身的个性呢真的是有一点小白目的，我比较喜欢搞笑，然后偶尔讲话的时候呢也会讲出一些我自己会觉得有一点冷血或者是呢有一点尖酸刻薄的话，但是呢我内心里面其实是一个还蛮想要搞笑的人，在粉丝团上面呢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表达我自己真实的内在，所以刚好利用愚人节这一天呢可以跟大家继续开个玩笑。好，那川普概念股为什么涨翻了，是因为他自己拥有的公司他的持股或者是在未来，现在大家已经不知道炒什么了嘛，你通膨也已经下滑了，联准会看起来也是要转向啦，那到底下一个大家会去关注的题材是什么？那我自己会觉得呢，通常在选举年的时候，大家一定会关注的就是选举的题材嘛。有没有哪一些公司或者是产业可以在现在就开始去做布局的？在今天可以先稍微的跟大家做提醒。那上半年呢，已经结束了，大家也可以看到不是上半年，是第一季已经结束了。那大家可以看到 S&P 500指数其实表现得非常好，很多跟 AI 相关的公司呢也都涨得非常多。那在礼拜六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包括道琼工业指数 S&P 500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里面表现最好的跟最差的公司有哪些。那我觉得大家应该还蛮意外，道琼工业指数里面表现最好的竟然是迪士尼公司，因为大家之前都会觉得迪士尼好像在串流媒体上面呢还在亏钱嘛，那感觉要比呢好像也比不过网飞，可是呢他如果在乐园啊或者是在影视方面的话，现在呢又有一些好像挑战还没有办法很好去做跨越，可是实际上呢今天市场看的本来就是一个比较长远的前景，你今天你的情况有没有在更坏，或者是你在未来你成长的空间有多大。我们在之前的文章里面常跟大家分享迪士尼呢，第一个就是它原本的乐园的业务、游轮的业务，包括还有它影视啊一些授权的收入，在疫情的时候完全就是疫情受害，但是它在疫情的时候表现也没有像其他的受害股来的那么差的原因，就是因为还有串流媒体，当你的人数还在增长的时候，市场就会把他的眼光去关注在你成长的这一块，给予你这一块比较高的估值，因为他会认为迪士尼再怎么样他还是有非常强大的 IP， 他在过去有非常长期的历史营运记录，就算今天要死也应该是先死别人，不会先死迪士尼吧。所以即便是在疫情之后串流媒体这一块稍微的做趋缓了，但是他的乐园营收，它其他之前停滞的业务呢开始慢慢的好转，所以就带动了迪士尼它现在开始有比较好的一个回温。你可以看到在每一季的财报出来的时候它的获利能力都是有提升的，而且也想要恢复股息，所以我自己不会太意外迪士尼在第一季的时候它的表现比较好。那表现最差的，如果你是看 S&P 500指数跟纳斯达克指数的话，当然就是特斯拉。那大家可以去想说，好，那今天特斯拉在未来这几季呢有没有可能止跌回升，可以重新的重返荣耀嘛？你会不会觉得虽然说它跟迪士尼不是同一个产业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地方大家可以或许去思考。第一个就是他们是不是都是遇到了一个景气循环，或者是因为某个意外事件造成的谷底，所以当市场上面呢只关注他受到创伤的那一块业务的时候，就会给他那一块很低的估值。可是当市场开始又变多头了，当开始他又从低谷反转的时候，市场才会重新的去关注它更大、更未来、更有前景成长的这一块，包括特斯拉未来的软体收入啊，它其他的 AI 收入啊。所以如果今天要看比较长远的角度的话，我自己还是不会太看空特斯拉。它现阶段呢，当然你主要的是卖车业务，你的收入当然很重要，你即将要公布第一季的交付数呢也会影响它未来接下来一季的股价嘛。但是呢我会觉得如果大家给它一点信心，或者是现在估值在比较合理的阶段，因为大家给的 forward PE 都非常的 低、欸、非常的高嘛，就会认为说它未来的这个获利能力会有下滑。可是我自己呢会觉得你反而是应该要反过来看，因为车市它本来就是会有景气循环的。可是 AI 未来的发展呢，就如同我们现在非常关注的 AI 股一样，它是一个具有持续性的需求，它终究呢还是会重新的把这两个业务，然后把这两个估值去混合在一起，变成特斯拉它真正的一个内在价值。好，那我们先回到上个礼拜比较重要的，当然就是 PCE 核心的通膨指标。这一次的通膨指标核心 PCE 年增 2.8% 是符合市场预期的，月增 3% 也是符合市场预期的。所以虽然说礼拜五是因为受难日没有开盘，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知道其实不会有太大的变化，整个趋势都还是在延续当中。这个数据 PCE 它本来就是联准会它最关注的通膨指标，在这一次呢你可以看到能源成本的上升它去推高了整个数据。在过去这一季能源股的表现其实也还不错，油价呢也没有在持续的去做下探，它是保持在一个非常稳健的水准。所以呢这一次除了油价之外呢，食品指数也小涨了 0.1%。通膨的压力主要都是来自于商品方面，这商品方面的通膨上涨了 0.5%， 服务业的通膨呢则是上涨了 0.3%， 这个趋势就是跟去年相反了。之前大家会觉得服务的通膨一直持续的攀升嘛，联准会也会很担心说服务通膨会不会一直居高不下。可是呢你看市场它永远都是会一直不断去做轮动的，当你对某一件事情某一个指数你过度的看重，或者是它到了一个极端值的时候，它还是会回到均值回归慢慢去趋缓的一个效果。所以在周末的时候联准会主席鲍尔他也有表示说他不会对现阶段的通膨数据有过度的反应，至少呢现阶段他觉得数据还是在稳健的道路上面，所以呢今年降息其实还是就是有可能的嘛。那其他的官员呢他的发布出来的讯号，也就是他们在做谈话的时候呢，我觉得也都口径蛮一致的，大家都会觉得现在的经济非常好啊，也不需要去急着降息，但是你还是要去评估未来整个货币政策对经济实体造成的影响。美国的经济现在很稳健，劳动力市场呢虽然说看起来也很强劲，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也去下修了，他们也去上修了失业率，从之前预期的 3.9% 去升到 4%， 所以表示说他们也不认为说劳动力薪资的这个通膨呢在未来会成为一个比较大的隐忧。这个市场的预期呢都可以反映在我们看到的很多商品的数据上面，可能油价呢因为它跟美元的关系所以它也是对价关系，油价包括了需求或者是包括了美元它联动，所以你可以看到油价现在还是止稳，其他的原物料价格呢目前看起来也都是比较偏向有反弹的。甚至是黄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黄金的金价呢也再度创下了新的记录，每一盎司呢推升到$2,280左右。所以我们之前一直不断的讲到黄金这个商品呢它跟货币政策其实是有很大的联动性的，这个部分大家真的可以再去关注，因为这么大的一个我觉得整理的一个格局啊，今天它如果突破了它虽然会有震荡，但是你应该要关注这个趋势的动向来去规划你未来的资金配置方式。我不是跟大家讲说你就是要去配置黄金，只是因为黄金是一个还蛮具有指标性意义的一个商品，所以透过关注这些重要的商品走势，你也可以去知道资本市场股票市场甚至是债券市场它未来的发展方向到底是会怎么样。好，那第一季当然已经结束了，大家这几天应该也看了很多跟第一季的涨跌幅的统计相关的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数据你都已经知道。好，那第一季已经很好了，那第二季第三季甚至是2024年到底它的表现会怎么样。 S&P 500指数呢历经了一个2019年以来最好的单季第一季表现，涨幅超过 10%， 自1961年以来第一季上涨至少 9% 的次数大概是有13次。那 S&P 500指数一季涨 10%， 大家可能觉得诶听起来好像还好嘛，它应该不会是一个很少见的状况，但是连续两季都上涨 10% 呢，这个难度就稍微有一点高了。通常呢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它在今年呢它的表现应该还是会优于市场的预期的，甚至它的表现到年底的时候它还是会走一个比较强劲的一个格局。 S&P500 指数在在第一季上涨 10% 之后呢，那现在已经到了第四月了嘛，四月的平均 均涨幅呢大概是 1%， 那第二季呢如果我们以过去平均的数据来讲的话大概涨幅是 2.7%， 在未来的9个月也就是到年底的时候涨幅大概是 6%。 所以如果你今天你是一个指数投资人，你觉得嘿，我就是要拿着指数的话，就跟我们之前讲的一样，我觉得现阶段不是需要太担心的。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看到 6%， 你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那它中间一定还是会有一个震荡波动，那这种情况之下呢你就要懂得去守住你自己手上的一个资产。好，那另外呢有一些是主动投资人，你可能会主动去配置一些资金嘛，那这时候如果已经涨多的，因为它的幅度呢可能已经超过了大盘指数比较多，那是不是会有拉回震荡？通常涨多它本来就是会比较脆弱嘛，它的波动性本来就会加大，那这时候你适度的呢去配置在一些我觉得比较被低估的标的上面，我觉得也是还蛮 OK 的。那跟我们等一下呢讲到的选举概念股就会有比较大的关系。因为呢我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在看跟选举相关，或者是如果今天真的美国的总统换人当的话，那现阶段呢这些类股感觉好像都还是处在比较低的位置上面，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状况。好，那除了美国之外经济还蛮强健，大家都知道现在全世界呢表现比较差的应该是中国市场嘛。前几天还跟大家分享个，就说达利欧呢有发了一个 LinkedIn 的文章，在这个文章里面呢他就有提到说中国呢他现阶段就是在一个去杠杆的阶段，因为呢他之前的房地产泡沫啊已经破灭了，然后造成现在消费跟投资都非常的萎靡。他认为中国的政府如果没有办法很好的去做去杠杆，去把它做很好的调整，因为去杠杆它有很多种方式嘛，你今天如果没有弄好的话可能就会陷入一个长期的衰退。可是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呢中国的PMI 它的数据呢其实是超过市场预期的，而且呢也增加了市场对于他们一开始之前官员呢认为说今年的 GDP 还是可以有 5% 左右的成长，他们对于这个目标呢又开始更加有信心，他们觉得中国市场有可能会谷底翻扬。这三月的制造业 PMI 呢结束了五个月的下滑，上涨到一年来的最高水准，所以也驱动了整个市场的信心增加，估值也开始提升。沪深300指数在今天上涨 1.8%， 是从2月29号以来最大的涨幅。那欧洲市场呢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近期的股价已经创新高了嘛，只是因为欧洲的市场最近都是在放假，所以呢你可以看到欧洲市场它近期可能会是比较平静的，就是相对于其他的市场来说它就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波动。好，这个礼拜呢还会有像 ADP 啊小非农数据跟非农数据，还会有职缺空位数，所以这个也是联准会很关注的，大家可以去关注说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是不是真的如他们预期的一样，真的是有变得比较缓和一点，去缓解整个市场的压力。那当市场压力解除的时候，当然对于整个情绪面的影响又会让大家可以更乐观。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来讲一下川普他到底有哪一些概念股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大家可以看到在上个礼拜的时候，川普媒体科技集团股票代号 DJT 这一档，它在一个礼拜里面呢涨幅达到了 44%， 这个要从之前大概两三年前开始说起吧。大家知不知道之前有 DWAC， 就是这家公司呢其实就是跟川普媒体它本来就是有合并，所以呢它在2021年合并的时候呢其实那个时候就有造成市场上面的一个轰动。可是呢它在近期呢 就是从 SPAC 就是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又重新的再跟DWAC 去做合并，然后在3月26号的时候呢开始在纳斯达克市场开始去做交易。好，那这一家公司呢到底是在做什么的？其实如果你去看它的整个情况的话，它其实就是在经营川普媒体这个平台嘛，所以呢它的营收跟它的获利呢到现阶段目前都是非常的惨淡的。尽管它有营收入账，也就是说它的手上呢是真的有获利的，但是它目前呢还是亏损的一个状况。那既然是亏损的，为什么股价可以涨那么多？从它上市以来呢，就是从它正式开始交易以来呢，它的股价就不断的上涨，感觉好像那种 mini stock 迷因股一样。而且如果你去看它的招股说明书的话，你会发现说它有提到一个风险的 标示，它的风险就会标示说它的财务报告里面内控呢存在重大的缺陷，所以它不得不重新的去发布它2021年跟2022年的财务报表。在2023年6月的时候呢， DWAC 这家公司，就我们刚刚讲的一名前董事呢，被司法部逮捕，而且被控是做了内部交易。可是呢，当然他们里面的人都不认罪嘛，到了去年7月的时候呢， DWAC 才说他同意去支付1800万美元去和跟美国的证券交易所去和解，去解除这个反诈欺的一个调查。好，那既然如此，那大家可能都是看说，诶，那因为他是川普概念股，他有可能又要变成美国的下一任总统，所以呢他所持有的公司呢当然会有一些炒作的话题嘛。这次的股票上涨，因为他在他开始正式交易之后呢一直不断的上涨，他让川普的净资产就增加了34亿美元。虽然说这些都是纸上获利，他也没有把股票卖出啊，问题是你让他的资产哦，本来是在交易之前呢他的财富大概是在23亿美元到31亿美元之间，可是呢当他现在手上的这些股票开始不断的大幅上涨，根据富比士的亿万富翁排行榜，他的总净资产已经达到了71亿美元，让他成为全球呢最有钱的400人之一。所以我觉得川普这个人的人生跟他的财富呢其实也是波动非常大的。以前他在当地产大亨的时候，也没有人觉得说，欸，他未来会当总统，然后呢又开始做了这么多事，那当他落选没有连任之后呢，也没有人会想到，欸，今天又要重新再来，欸，还有可能真的有可能会让他在未来会去做选上。好，那这个对于未来的政治有什么影响呢？或者是对于他的总统之路？因为在选前啊，总统的候选人他的资产大幅的增值这么多，其实是非常少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你要靠什么东西，结果你竟然是靠炒股，那让你的自己的资产然后增加了这么多，其实是非常有趣。那你今天你要成为候选人呢，因为美国他在做这个候选人的调查的时候，他对一些政治捐款的规则是有很多的，但是他并没有去有很多的规范去规范说你的候选人控制的公司你的股票涨幅到底是怎么样。所以呢如果今天他真的就是靠川普媒体集团，他真的有这么多的资产，然后他未来有朝一日真的有可能去把它卖掉，那他是不是就手上很多的资源可以去做运用？那到底要运用在哪边，是不是要运用在竞选上面，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好奇跟关注的。当然啦，你说现在他是不是可以直接就把股票卖掉，当然不是嘛，因为你今天你上市了之后，他还是会有一个限制期，你没有办法去把股票卖掉。所以呢他有一个规定是在6个月之内川普是不能去出售他这个 DJT 的股票的。但是呢有趣的来了，他可以去要求董事会，因为这个董事会里面呢有蛮多的人都是他的自己人，所以如果他要去申请资金的使用的话，还是有可能可以借由这个董事会的通过，然后去让他有一个豁免。那这个东西就很难讲啦，以川普我觉得他的一个横行霸道，或是以他的一个风格来说，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 DJT 呢到底到最后会不会真的变成一个迷因股，到底真的会不会因为川普的一个旋风，然后让他又有一个重新再起的机会。好，那我们当然刚刚讲的这个川普的公司呢，他是因为他有持股非常多嘛，他持股的比重大概已经到了大概60-70% 吧。可是如果我们把重心去回归到就是总统大选这件事情的话，那到底总统大选对投资人来说到底是一个利多还是一个利空？我觉得多数人一听到的时候应该都会觉得说，诶，总统大选应该就是利多啊，因为没有一个候选人会希望让他在自己的任内都已经要选举的时候股市崩盘，经济不好，失业率上升，那这样我还选个屁啊。所以呢他一定会希望我现在的经济是非常非常好的，我才有利于我的一个连任嘛。所以照道理来说，美国大选前呢股市都应该要表现的比较强劲，而且如果你今天股市表现的比较好的话，执政党他继续执政的机会就会增加。那如果今天开始大跌的话，那当然你今天选民他就是用他自己的上上的资金，他的情绪，他的 emoji 在投票的，那你就有可能会落选。好，2024年的前三个月呢，你就可以看到那强劲的反弹是不是就有可能代表说拜登他有可能会连任。那连任 之后呢，那是不是会对于拜登他比较有利的产业，比如说像替代能源啊，他比较喜欢的一些产业，想要去做政策的一个扶植的，就会有更利多的一个方式。好，可是呢，我们先看大盘。如果今天大盘呢，就是在选前这一年的话，你会发现它的表现确实是还不错。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不管今天是在选后选前，也就是在这个执政的这四年呢，长期来说，通常股市都是上涨的。大家一定会想说废话，可是你这个跟你就会有一点想象中有一点落差，因为大家就会觉得说，欸，选完了，可能大家比较放松了，所以他就不会对于整个政治有更多的一个经济有更多的一个注意嘛。可是呢1950年以来，美国股市呢在选举年的平均报酬是 9.1%， 但是因为美国的股市本来就是长期上涨的，所以即便是你今天你是在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你去投资，其实对你的整体的报酬率并没有太大的影响，也不会因为这样子你的报酬率就会多上非常多。那从历史数据来看呢，其实它并不是一个明显市场影响的事件，也就是它不会去主导市场，主导市场的主要呢都还是经济目前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那你就可以去看啊，那 GDP 其实现在就是还有很 OK 啊，从去年年底开始大家都觉得哎，经济应该不好啊，结果反而是越来越好嘛。那真的会去影响的是什么？大家有去看一些研究的报告或者是一些说就是统计的数据的话，就会发现说其实呢跟总统竞选相比，或许国会它的一个选举反而是更重要的。因为你今天你的众议院跟参议院呢，如果它变成说是他没有办法去完全的主导国会，他没有办法就是跟总统有很好的搭配的话，那很多的法案可能都没有办法很好的去进行，那反而会让整个市场呢会陷入到一个比较多的不确定性。所以今天如果国会他选出来的这个多数跟少数呢，它反而会去影响未来的法案的运行，那它就会比较影响到整个股票市场它的产业利多，或者是它会上涨还是下跌。但是这边也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很有趣，历史上呢分裂的政府它跟更强势的市场反而是比较有相关性的。大家一定想说为什么反而比较分裂的，也就是说今天呢它不要有那种一党独大的，反而会对于整个资本市场或于股票会比较好，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的僵局呢会造成政策的不确定性比较小，也就是市场是喜欢不要有变化的，你就让现在这个情况慢慢的好好的发展下去，我希望呢不要有太多的意外给我，那这样子我就可以很安心的把我的钱去投入在股市里面。所以这个很符合我们之前讲的，市场上面呢如果是已知的事情它不会去影响任何的趋势，但是如果是未知的事情的时候它反而会去影响。这个时候我就会回想到就是当初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大家有没有在市场了，然后那一天呢就是总统大选的时候，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刺激。如果大家有在看盘的话，其实你就会发现一件事，就是大家在之前呢都认为说川普是不会当选的，可是没想到川普在2016年的时候他就当选了嘛。在当下的时候市场其实是非常恐慌，就好像抛售，然后那一天呢黄金的价格也是大喷飞，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好像川普当选就是世界末日一样。可是根本就后来发现一件事，情绪大家缓解完之后，从川普当选那一年到现在，你虽然说2018年有贸易战，虽然说2020年有疫情的影响，但是它就是一个大多头。你在2016年之前啊，其实你去看微软啊 Apple 啊这些公司它是有涨，但是它不是用那种暴冲型45度角那种狂飙的。可是呢就是在2016年之后，你会看到大型股或者是很多的科技股它开始就有非常猛爆性的涨势。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今天总统的候选人或者是总统的当选人他刚好就是在一个对的时间去站在那个对的位置上面，其实呢你很多人都会觉得说今天股市很好，政绩就是我的责任，但是他没有想过其实也是运气跟能力的结合。所以呢这张图就是大家现在在荧幕上面看到这张图，你就可以看到在总统大选之前呢跟总统大选之后，除了就是2008年那个时候金融海啸就是比较衰嘛，但是事实上或还有2000年，但是事实上呢多数的时间点其实都是还是往 长期的一个往上的，它的表现呢其实还是比较好的。好，那接下来大家既然已经知道了，就是不管你今天什么时候投入，持续投资持续买进其实是一个最佳的策略。但是呢，市场有的时候你看长的时候当然是持续买进是很 OK 的，但是如果以波段来说，为什么大家还是会很看重选举行情这件事情，其实是因为在短期的时候那个市场它有可能还是会去推动一些波段的涨势，它还是会有一些动能。比如说如果我今天去看特定的产业的时候，像大家就可以看到在选完啊表现比较好，或者是你今天到底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他去当选的时候，他表现比较好的产业可能呢就会不一样。但是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啦，我会觉得其实呢你只要去看那种涨比较多的，就是表现比较好的，在选完之后好像就是能源、通讯服务、金融、工业。因为大家就会觉得嘛，你今天选完不确定性完了之后，你的经济开始就是要朝向更稳健的一个方向去走。那现任呢就是像拜登，他比较推动的是电动车，比较推动的是绿色能源。那大家也会认为说川普呢他是比较拥护化石燃料的，他是比较喜欢那种能源的发展，所以他在之前呢他就会想说，你那气候变迁什么议题呢其实都是假议题，他觉得就是美国就是最重要的，我今天想要怎么发展，我今天想要怎么做呢，他就是非常的任性。那拜登呢他也比较支持对富人征税嘛，但是呢川普在任的时候他就是比较推行那种就是企业免税啊或者是降税啊。在商业方面呢，川普他也是比较主张去减少监管的，那拜登呢就是比较主张就是增加更多的监管。所以呢如果你今天从这样的方向来看的话，你就可以比较知道说，哦，那如果今天是哪一方当选的话，那或许在短期之内就是在现在开始他可能就会有一些发酵的一个题材。好，可是呢像是现阶段如果大家会认为说川普如果上台真的上台的话，我们现在就假设因为川普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有话题性引起热议的人，所以当他的胜选或者是当他的呼声加高的时候，第一个大家觉得最重要的应该就是跟能源产业相关。比如说很多人就会认为川普在上任之后呢，他可能对于能源的一个放宽他们就是在替代能源的投资呢，它表现就会比较好。所以像现在有一些煤炭股啊，譬如说像 BTU 啊，或者是像埃克森美孚啊这一类比较传统的能源公司，其实都会被报告呢被视为是川普的一些概念股或者是利多的公司。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我自己比较看好或者是我也比较认同的第一个就是小型股，第二个就是银行股。那为什么呢？是因为在上个月的时候，高盛他有公布了一份清单，他说如果呢今天2024年的时候共和党或者是川普他去当选的话，有可能会利多这种小型股跟银行股的原因，是因为大家知道鲍威尔跟川普他们其实在之前他们也是有交手过的。那时候川普其实也每次都是很生气啊，因为鲍威尔在之前的一个货币政策上面，他后来就开始慢慢的升息，或者是川普常会说，你要降息啊，你要去刺激经济啊，你才有办法去带动整个景气的上升嘛。那拜登在2022年的时候，他继续任命鲍威尔就是成为联准会主席，那这一次鲍威尔的任期呢就是到2026年会届满。那川普在近期的公开谈话的时候，他就有讲，他说如果今天他上台的话呢，他有可能会在两年鲍威尔任期结束的时候，他就会去替换联准会的主席，他会寻求下一任更好的主席，然后可以去发挥他更好的一些长才来帮助美国的经济发展。他认为鲍威尔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太政治化了，他感觉就是在为政治服务。我觉得他讲出这些话呢会让我觉得有一点好笑，就是当谁会一直想要去干涉联准会，其实在他在任的时候其实他就不断的去做这件事情嘛。好，那今天我们刚刚也有讲说川普他也是比较喜欢这种放松监管啊，或者是今天如果他比较偏好的是低利率降息的话，那对于这些跟利率比较敏感的小型股跟银行股，他当然就会比较有利。如果大家今天去看过去银行股，比如说我们讲 KRE 好了， KRE 就是区域型的银行股。那区域型的银行股 ETF 呢，在2023年就是在去年的时候，它表现其实都还是很不好的嘛，因为很多的银行即便到 现在呢，它都还没有回到之前小型银行股危机的时候。所以呢，现阶段即便到今年呢，今年以来 KRE 仍下跌了 4% 是低于市场的表现。但是如果在未来降息的题材开始慢慢的发酵，甚至是在选举的情况之下，大家对于整个经济的需求或者是前景也越来越看好的时候，我觉得反而是对于这些银行股它落后补涨是有蛮大的一个机会的。那我们讲到银行股的时候，大家也会关注说另外一个比较大型银行股的 ETF XLF， 它今年呢当然表现就会比小型股来得好，上涨 12%。 可是呢 XLF 里面它最大的持股其实是波克夏，波克夏占比就达到了 13%。 波克夏虽然说它是控股公司，可是它跟我们一般讲的传统金融业啊、投资银行啊，它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那如果我们去看摩根大通或者是富国银行这一类，是比较被归类在就是如果川普当选，如果川普真的呼声变高的时候会比较有利的，那就是因为放松管制的时候会让这些银行呢它的营收跟它的获利呢也会有比较显著的提升。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呢是军工股。你可以看到军工股，我们先看 ITA 这一档 iShares 的美国航空航天跟国防 ETF 这一档，这一档今年呢也只涨了 4.2% 而已。也就是在整个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地缘政治风险啊都升温的情况之下，照道理来说应该会蛮有利国防股的，因为之前俄乌战争的时候其实国防股它的表现真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然后就有非常多的利多，然后也有上涨一段时间。可是现阶段地缘政治风险好像没有办法成为这些公司的催化剂。如果在过去一年呢，你也可以看到过去一年这些国防股的表现也是低于 S&P 500指数的。那为什么军工股或者是甚至像工业股，因为他们比较被列为在工业股里面，会是川普呼声变高之后有可能会受惠的股票呢？就是因为川普呢他其实在他之前的任期的时候，他对于这些国防部门他其实是很友善的，包括了军事的承包商啊、股票啊，在他任内呢都是涨了30-40% 以上。所以大家认为说如果有望他再成为美国的总统的话，就会让这件事情也就是军工股的荣景再现。那在这其中呢，大家也蛮看好的一个叫 Exxon 的这个公司。这个公司呢是为美国的警察跟一些执法的机构，就是他们的官方去生产很多的武器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军工的技术。那在最新一季的财报之后呢，他也去上调了他自己的营收预期。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他的股价呢其实表现的是非常好，已经涨到了他52周的新高，也就是一年的一个新高了。那川普在之前呢，因为他现在就是常会公开谈话啊，就是想说他以后的政见啊是要怎么样，所以他也发誓说他要通过更多的预算来改善美国的执法，去提高警察的一个保护，就是防护力，让警察的工作呢可以更安全。所以不管是对内或者是对外，其实呢军工股或许都是在选举之前呢会比较有利的一个题材。但是我自己会想啦，就是大家虽然说这个是川普的一些受惠股，但是国防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全国性的，就是你今天不管是在哪一个政党之内你都必须要去关注的。再加上这些公司呢在现阶段它确实相比于 S&P 500指数的某一些公司，它的估值也是比较低的，所以我自己会觉得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去关注这一类，因为他们是具有持续性需求的。所以如果他们的估值低的话，反而是在长期投资里面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买点。好，那今天呢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多跟科技股啊或者是我自己喜欢的公司，比如说像美光，因为今天海力士它的市值就创下了1000亿美元的一个新高嘛，所以可能也会带动记忆体厂商的一个表现。或者是像 PayPal 其实也是我们在讲金融股的时候，因为利率的一个政策的改变，那也有可能会有利于他们在过去比较低迷的一个营收跟获利的表现，在未来有更进一步的成长。这些都是我在专栏里面最新写的文章，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会把连结放在资讯栏。如果大家有任何的问题的话，也欢迎在留言的地方告诉我，我们在之后的影片再来跟大家分享。那今天就先这样咯，拜拜。